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中东战火不断，拜登派高级助手推动加沙停火。
世卫组织宣布，墨西哥发生全球首例 H5N2 禽流感死亡病例，
被定34项重罪。纽约市警察局将吊销川普的持枪许可证。
美国人口增长放缓，但外国出生人口总数创下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已经于周四在法国登场，欧美等国元首齐聚，也因当前国际局势而格外受到瞩目。有分析评论指出，欧洲和印太议题正趋向同一方向。拜登此行的目的在于强化共同抵抗独裁者，希望与法国深化跨大西洋和印太合作。由于拜登此前已经表示不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因此泽连斯基和拜登势必在法国碰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说，拜登在诺曼底时将有机会与泽连斯基讨论乌克兰的现况以及如何深化对乌克兰的支援。分析指出，泽连斯基作为非印太国家受邀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以及在质疑中共意图后随即访问法国，与美法等国元首会面和强化结盟，这都凸显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议题正在汇流。
据日本媒体今天披露，鉴于中共不断升高在印太地区的扩张野心，日本和意大利下周渴望共同宣布一项重大战略合作计划，涵盖外交、安全等7项领域。在这项计划中，两国政府可能对中共加剧印太紧张局势表达严重关切。日本的外交界消息来源说，日本和意大利的合作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周访问意大利时，渴望宣布这项计划。岸田文雄也将出席13号在意大利南部举行的 G7 峰会。而日本、意大利这项新战略合作计划执行期间是2024年到2027年。日本、意大利将启动由外交部副部长层级官员主持的年度战略对话，并确保定期举行安全对话以及联合防御演习。消息人士说，日意合作计划也会聚焦当下很多重要议题，包括增强经济、科技、人文、农业和文化等面向的交流。
韩国军方周四表示，美国6月5号派出一架 B-1B 长城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参加美韩7年来的首场精确导引轰炸演习，而美韩这场演习应该是向朝鲜展现军事力量。近来，朝鲜频频对韩国做出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动，使区域紧张局势升温。根据韩国国防部的说法，参加5号联合演习的除了 B-1B 轰炸机，还有其他先进的美韩战斗机。参加联演的这架 B-1B则是美国今年暂时部署在朝鲜半岛上空的第二架美国轰炸机。这次演习主要在展现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并加强盟国的联合防御。
据一名高级警官周三对媒体说，纽约市警察局正准备吊销前总统川普的持枪许可证。川普因为面临纽约刑事指控而被起诉，他的纽约隐蔽持枪许可证已经在2023年4月1号被吊销。这名警官说，川普获准持有的3把手枪中，已有2把于2023年3月31号移交给纽约警察局，第3把枪则已经合法转移到佛罗里达州。这名警官表示，纽约警察局司法局将完成调查，这可能导致川普的许可证被吊销，而川普可能会寻求举行听证会，质疑吊销许可证的决定。根据多名执法消息人士说，川普获得纽约警察局颁发的隐蔽持枪许可证已有10多年，但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指导方针和纽约州法律，川普申请保密后拥有公共记录的豁免权。
周三，乔治亚州上诉法院下令阻止了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斯科特麦卡菲对前总统川普在上诉待决期间继续推进审前动议，也就是上诉法院已经暂停审理针对川普等人的乔州选举干预案。 同时正在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的这项命令也使案件在十一月大选前进行审判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去年八月，乔州案的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对川普和其他十八名共和党盟友提起刑事起诉，指控他们阴谋敲诈勒索，以颠覆拜登2020年在乔州胜选的结果。而川普和其他八名被告则试图让威利斯及其团队退出此案，理由是威利斯和特别检察官内森·韦德的恋情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后来，法官在今年三月裁定，只有在韦德离开并提出辞职后，威利斯才能留在案件中。随后，特别检察官韦德也提交了辞呈。
美国卫生官员周三宣布，一种跟黄瓜有关的沙门氏菌疫情目前已经扩大到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至少有162人患病，54人住院治疗。美国疾控中心 CDC 表示，这些黄瓜可能受沙门氏菌污染，导致人们生病。目前已经在黄瓜的样本中验出了沙门氏菌，但进一步的测试正在进行中，以确定这种菌株是否是人们生病的原因。CDC 说，这些黄瓜已经被批量出售给14个州的零售配送中心、批发商和食品服务经销商，但这些卖家可能已经把商品运往其他州或被商店重新包装。CDC 警告，这次疫情的真实患病人数可能远高于报告的数字，也可能不仅限于有已知病例的州，因为很多人感染沙门氏菌没有接受检测，同时在没有医疗照护的情况下也会逐渐康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人口增长放缓，但外国出生人口总数创下新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东时间6月5号上午，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地把两名 NASA 宇航员送入太空，这是波音公司首次载人飞行，创下十年来一个里程碑。当天上午10点52分，这艘载人新航天器的首航由 Atlas 5火箭驱动升空。 NASA 网站对这一历史性事件进行了直播。阿特拉斯5上级在飞行大约4分钟后与火箭下部分离，随后星际客机与第二级火箭分离。现在星际客机已经独立进入太空，将进一步深入太空，启动机载推进器进入太空轨道。资深 NASA 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将乘坐星际客机太空舱前往国际空间站。这项任务被称为载人飞行测试，是波音公司开发的一种可以跟 SpaceX 载人龙飞船相媲美的航天器，也是扩大美国在 NASA 商业载人计划下把宇航员运送到空间站的选择范围。
美国总统大选年底将届，英国非营利组织对抗网络仇恨中心6号公布实测结果，可能生成图片的两个平台 ChatGPT 和 Midjourney， 其中 Midjourney 的审查仍可被轻易绕过，生成有关拜登和川普的假情景照片，显示有心人士仍可能通过图像生成 AI 制造假消息介入选举。无独有偶，三大 AI 公司的员工联署示警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一封由 OpenAI、谷歌 DeepMind 以及 Anthropic 三大 AI 龙头十多位现任和前任员工联署的公开信揭露了 AI 产业内部的隐忧。这封信的签名者表示，由于政府对 AI 公司没有广泛的监督，现任和前任员工是少数一些能让公司承担责任的人。他们说，他们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人类可能会失去对自主 AI 系统的控制，进而导致人类灭绝。
亚马逊的自动驾驶部门 Zoox 正在把它的自动驾驶汽车引入更多的城市。这家自动驾驶技术公司6月5号宣布，继拉斯维加斯、旧金山和西雅图之后，计划今年夏天在奥斯汀和迈阿密开始测试。Zoox 的发言人说，公司从今年春天开始绘制这些城市的地图。今年夏天 ，Zoox 将在商业区和娱乐区附近的小区域 部署由安全驾驶员驾驶的改装丰田汉兰达测试车队。祖克斯没有透露将向每个城市派出多少辆测试车，也没有透露何时取消安全驾驶员或何时开始商业运营。相反，这家公司正专注于利用不同的城市环境，对它的自动驾驶系统进行微调。这个消息的发布正值联邦监管机构加大对 Waymo 和 Zoox 等自动驾驶汽车公司的审查力度之际。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要求 Zoox 提供更多信息，以帮助他们调查意外刹车造成的追尾事故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宣布，墨西哥已经发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 H5N2 禽流感的个案，并造成一名59岁的患者死亡。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人类感染 H5N2 病毒，并说这种病毒对人类健康尚未构成风险。请听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三通报，墨西哥已有一人死于 H5N2 禽流感，这是全球第一例被确诊感染 H5N2 而死亡的病例。世卫提到，这名患者是在今年4月24号死亡，生前曾出现发热、呼吸急促、腹泻和恶心等症状，但没有接触家禽或其他动物历史。不过患者本身具有多种基础疾病。墨西哥卫生当局在一名59岁的患者被送入墨西哥城的医院后，于5月23号向联合国机构世卫组织报告了这起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确诊个案。世卫指出，这是全球报告的第一起经实验室确诊的人类感染这种甲型流感的病例。尽管病毒接触源不明，不过墨西哥的家禽产业报告过 H5N2 病例。世卫组织说，H5N2 病例在今年3月份就影响了墨西哥米切肯州的家禽业，在墨西哥州也发现过疫情，但世卫表示，到目前为止无法在这起人类病例与家禽感染之间建立联系。该机构评估，目前该疫情对人类风险层次为低。另一种禽流感毒株 H5N1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美国的奶牛中间扩散，只发生了少数人类感染病例，但是当局强调，这些病例都不是人传人，而是从牛只传染给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在伊哈战争发生的同时，伊朗撑腰的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过去8个月来也一直在交火。拜登总统的高级助手正在中东推动一项3阶段的加沙停火计划。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的高级助手正在中东推动一项3阶段的加沙停火计划。拜登上周宣布，该计划是以色列战时内阁的最新提议。该提议包括最初6个星期的战斗暂停，并确保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一些人质和一些被拘留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拜登政府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周二抵达多哈。拜登的中东军事高级顾问布雷特·麦克格周三访问开罗，预计两人将传达拜登的信息，即哈马斯应该通过关键调解国卡塔尔和埃及签署协议。本周的早些时候，拜登与卡塔尔元首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拉萨尼进行交谈，重申该计划为结束加沙危机提供了具体的路线图。该协议旨在实现永久停火，以换取释放所有人质和重建加沙，但双方似乎都没有接近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拜登将于周四在法国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周年纪念日活动。他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会见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并在7月份主持北约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周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拉沙特齐芒进行了交谈，并重申哈马斯应毫不拖延地同意该提议。美国还努力控制以色列与黎巴嫩北部边界附近与真主党的冲突，这是一场与加沙战争同时进行的冲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以色列已准备好在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非常激烈的作战。以色列部队几乎每天都在那里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组织交火。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2年，美国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了 15% 以上，略微超过4600万人。这项数据显示，尽管人口增长缓慢，但外国出生人口，也就是出生时不是美国公民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2年，美国外国出生人口的数量已增长了 15% 以上。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说，过去十年的增幅本来有可能比现在更高，这一增幅并不像前几十年那么大，特别是1990年到2000年间。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从1900万增加到3100万，增加了1200万人。相比之下，在2010年到2022年期间，外国出生人口仅增加了620万，也就是从4000万增加到4620万。弗雷说，增长放缓可以归因于几个主要因素。他指出，川普行政当局曾通过各种政策降低了部分移民数量，当然还有大流行病。但是在这一个时期即将结束之际，移民数量又开始上升，其中的多数我们需要等到明年或后年才会真正看到，那时他们会发布接下来的几份报告。尽管早期迹象表明2023年移民人口增加速度更快了，但弗雷预计未来总体人口增长速度还会放缓。而在移民最多的州，如占 26.5% 的加利福尼亚州，占 23.2% 的新泽西州，有 22.6% 的纽约州和 21.1% 的佛罗里达州，其外国出生人口都已占当地总人口的1/5以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五眼联盟警告中共军队在积极招募西方军事教练，损害美国利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祝贺莫迪胜选，希望合作确保印太自由开放；
诺曼底登陆80周年，拜登抵达法国，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五眼联盟警告，共军在积极招募西方军事教练。
美国议员呼吁 YouTube 解封愿荣光归香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印度总理莫迪率领的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胜出华府，并期盼与莫迪合作确保亚洲自由开放。拜登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随着我们开启蕴含无限发展潜力的共同未来，美印两国的友谊只会持续成长。白宫随后宣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前往印度新德里，与莫迪政府商谈美国印度共同的优先事项，包含值得信任的战略技术伙伴关系。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期盼持续推进与印度政府的伙伴关系，以促进繁荣和创新，应对气候危机，并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在美国及其盟国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武器，以打击西方目标，作为对北约盟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重申，如果莫斯科认为主权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普京还表示，无论拜登还是川普赢得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俄美关系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将和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合作。当被问到《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一案时，普京说，美国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获释，暗指可能将和美国进行囚犯交换。
联合国的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国周三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缺乏合作。决议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12个国家弃权。西方国家说，德黑兰正在推进发展核武器，伊朗予以否认。但是法新社获取的一份秘密文件强调说，对德黑兰方面来说，存在根本和迫切的需要，必须就在伊朗两个没有披露的地点存在的铀微粒做出技术上可信的解释。伊朗媒体和官员宣称，这项决议是针对伊朗的和平核项目，但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是唯一把浓缩铀加工到接近武器级的60%纯度的非核武器国家，同时还聚集了大量的铀库存。
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地时间6号表示，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美方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达3亿美元的 F-16 战机备件和维修零件，协助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这2笔军售案。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5号也通知国会。中华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4次宣布对台军售。外交部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非法持枪刑事案，检方5号传唤2017和2018年曾与亨特·拜登交往过的前女友凯斯坦作证，想通过亨特过去在豪华饭店不断吸毒的历史，证明亨特先前购枪时没有如实填写表格，用非法手段买枪。亨特的前妻布勒当天也出庭作证说，2015年他在两人的住处侧廊找到吸毒工具。检方指控亨特买枪时并没有如实通报自己吸食毒品，外加非法持有武器11天。54岁的亨特则对检方提出的3项重罪指控概不认罪。倘若亨特的罪名成立，最高可面临25年有期徒刑，不过初犯者通常不太可能坐牢。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从开庭以来就天天到场旁听，总统拜登则是发布声明说以他儿子为傲。
美国国会负责调查北京人权记录的委员会5号呼吁 YouTube 取消封锁香港民主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影片，说封锁这首歌曲助长了专制主义，而且超越了当地法院的命令。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上个月表示，平台正遵守香港法院的一项命令，封锁32支《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影片。这首歌原本是为了那些走上街头的抗议人士谱写的，他们在2019年为阻止中共扼杀香港自治走上街头，行动最终宣告失败。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领袖成员在写给 YouTube 及其母公司谷歌执行长的一封信中，指责全面封锁《愿荣光归香港》的做法实属不当。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参议员默克利表示，不希望谷歌公司的作为助长香港政府日益升高的专制倾向。议员们还要求 YouTube 明确表示将对法院的命令提出上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眼联盟警告，共军在积极招募西方军事教练，损害美国利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周四即将发表的演说概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警告说，在财政金融方面使用人工智能，虽然可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却也会带来重大风险。路透社报道， 耶伦将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 AI 大会上致辞。他将表示 AI 相关风险已经成为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议程重点。耶伦在演说概要中提到，开发 AI 模型和提供数据云服务的供应商过度集中也可能会带来风险，并放大现有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风险。不过，耶伦致辞内容也承认 AI 在客户支持服务自动化、提高效率、侦测诈骗和打击非法金融方面所带来的好处。
沙特阿拉伯把阿拉伯轻质原油七月份销往亚洲的官方售价定为比阿曼迪拜均价每桶溢价$2.40，这意味着比六月份的每桶售价下降50美分，是五个月来首次下降，接近市场预期的低端。路透社看到的文件显示，沙特向亚洲客户出售的其他等级原油官方售价则下调40到60美分。文件显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对销往西北欧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定为比布兰特原油高出$3.10，比六月份售价多$1。对西北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油品官方售价全面提高$1，而对于美国买家，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定为比阿格斯含硫油价格指数溢价$4.75。对美国的所有七月油品官方售价都和六月份持平。
6月5号，英伟达股价上涨5%，创下历史新高，使这家公司的市值超过$3万亿。周三的反弹还使英伟达短暂超越苹果，成为美国股市市值第二高的公司。微软目前位居榜首。随着英伟达凭借它的旗舰芯片 H100 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英伟达的市值也不断攀升。去年五月，英伟达成为一家市值$10万亿的公司，然后在今年二月一举突破$2万亿，使它的价值超越亚马逊和 Alphabet。 今年五月，英伟达公司报告说，公司销售的所有芯片带来了高达$140亿的利润。目前，英伟达的股价超过每股$1,220，但它计划在6月7号分拆股票。据 CNBC 报道，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加速器占人工智能芯片市场份额的70%到95%。英伟达现在计划每年推出一款新的 AI 芯片，从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 Blackwell B200 GPU 开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5号清晨，美国总统拜登抵达法国，准备参加6月6号举行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对法国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今年正值法国隆重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这次纪念活动是从6月5号开始启动，并将持续3天。拜登总统6月8号将在巴黎获得高规格的隆重接待，与法国总统会谈之后，将出席马克龙在总统府安排的欢迎晚宴。法广指出，包括拜登、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等人都已于周三陆续抵达，6号会与马克龙一道参加在诺曼底的纪念活动。而10年前曾应邀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没有获得邀请。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扭转战局的关键性战役。白宫此前通报的信息中指出，80年前有73,000名美国人在这里登陆，为解放法国和欧洲打开了道路。在如今俄乌战争的背景下，这次纪念活动尤其别有深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中幸存的美国退伍军人会面，同时拜登也将利用这些活动的机会说道，在当今欧洲出现战争的情况下，这些英雄和退伍军人在80年前做出的牺牲，以及我们有义务继续为自由而战的使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核五眼联盟的4个盟国周三发出公告，警告说中共军方正在利用私营公司，包括企业猎头公司 招募西方退役军事飞行员，训练自己的空军和飞行员。请听报道。
五眼联盟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周三发布新的公告称，中共军方正在利用设在南非和中国的私营公司，瞄准西方飞行员，提供丰厚的薪水招募他们。公告说，挖走西方军事专家，使中共军队能够提升空中的能力，改善未来作战规则，以更好地应对西方军事战略，而这一切都会损害美国合作伙伴和盟友及其军人的利益。公告建议现任和前任美国军事人员在被可疑的招募人员接触时，联系他们各自的军种或联邦调查局，其他国家的军事人员应该与各自相应的国防机构联系。美国情报界西方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迈克尔·凯西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克服自己的不足，中共军队一直在积极招募西方军事人员来训练其飞行员。 CNN 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官员表示，政府此时发出警告是因为中共一直在阻止针对招募的反制措施。凯西在声明中表示，公告旨在强调这一持续威胁，并阻止任何现役或退役的西方军人采取将他们的军方同事置于危险之中并侵蚀我们国家安全的行为。去年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泰国、英国和阿联酋的十多家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这些公司为中共军方航空训练招募西方军事人才。今年一月份，120多名美国和北约官员在德国盟军空军司令部总部举行会议，讨论如何阻止中共军队招募北约训练人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